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里，我们查考经文，看到了神怎样使用人物、地方以及物体来比喻他福音中的各方面。神甚至使用圣经里的数字来属灵上代表真理。因此，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地发现，圣经也是用颜色来象征属灵的含义。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最喜欢的颜色，一些颜色被人认为是好颜色，而有的颜色则通常不是那么被中意。圣经里，神也正面地使用某些颜色，负面地使用另外别的颜色。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看在圣经里神所使用的一种最为正面的颜色，白色，几乎总是被神用来代表正面的象征。在神的话语里，当我们分析许多包含白色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它是一种代表纯洁和圣洁的颜色。启示录19:8，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公义。在这节经文里的女子就是基督的心腹，她身着细麻衣，干净洁白，这是主使用来描述一个事实，即那些被拣选接受在基督里救恩的选民，他们身上的一切罪都被清洗干净。白色在这里被用来形容纯洁无罪。由于白色描述圣洁或者无罪，我们就不感到意外地发现，它往往也是与主耶稣基督关联使用的颜色。启示录13:14，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下次你阅读圣经时，如果读到有关颜色的经文，记住，白色是代表圣洁或纯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查考这个节目。今天查考的是启示录11:14。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接着上一讲里继续来看圣经在使徒行传16:25-26的经文。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里我们看到大地震发生了，我们不得不说，这是十分不同寻常的，因为大地震发生时，那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也没有对城市和建筑物造成任何损坏。关于这个大地震，神记录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大地震，这完全不是一个轻微的小地震。圣经说，这是一个大地震。我们过去常常听说大地震造成巨大的破坏，可是《使徒行传》16章里，这个大地震造成的损坏程度却很轻微，或者没有造成损坏。看起来，这个地震所造成的就是把城里众囚犯的监门打开了。事实上，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大地震表面上很神奇，因为这个大地震的震动的后果控制得如此精确，好像地震有一个意图，也就是要释放关在监牢里的囚犯。那似乎就是大地震带来的唯一的事情，这是十分不同寻常的。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感到非常惊奇，因为神记录的这个大地震唯独释放了所有囚犯。我们再来读一下《启示录》11章13节。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人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在前面，我们查考了圣经里其他一些使用大地震这个词汇的经文。在启示录6章里，我们看到，在日头变黑像毛布，月亮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的上下文中，主谈到大震动或大灾难。我们看到那种语言描述怎样与马太福音24章29节有关联。马太福音24章29节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此外，我们还查考了启示录16章的一处地方，神也是在描写审判日的上下文里谈到大地震。世界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这是空前的大地震。我们意识到，神把大地震等同于审判日。审判日是在2011年5月21日以属灵方式开始的，没人发现那一天与前一天有任何明显的不同。那一天好像就跟别的任何一天一样，然而却有重大的不同。因为就继续拯救世人而言，神在那天结束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救恩计划。到那一天为止，所有那些预定要得救的人都得救了，这使得神能够关闭天国的门，这是神采取的一个属灵的行动。过去是他打开天国的门，这次又是他关闭天国的门。从没有人看见过天国的门何时打开，从没有人看见过天国的门何时关闭。神把那个动作比作一个属灵的大地震。 在前面我们还提到了《使徒行传》16章，我想重新翻到那里，因为大与地震这两个希腊词都出现在那个地方。在圣经里，这两个词在一起使用还是很少见的。这两个词只是在新约里出现几次，可能旧约里也有几次。他们表示审判日。我们看到耶利米书10章22节说，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扰乱这个词就是旧约里译作地震的那个希伯来词。我再来读一遍这节经文，耶利米书10章22节说，有风声，看哪，敌人来了，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要使犹大城邑变为荒凉，成为野狗的住处。当然，对我们来说，这些语言表述是十分熟悉的。我们知道，这指的是末时教会。一旦神的灵离开，众教会就在属灵上变为荒凉。圣灵挪走，使得教会成为荒凉。就神的审判临到众教会而言，那种情况就等同于灵异上的大地震。他对全世界的审判也一样，因为这是同一个愤怒的杯。2011年5月21日这一天，神对众教会的审判过渡到对全世界的审判。神施行了一个世界范围属灵的地震，影响到每一个活人，尤其是对一切未得救的人来说，事关重大。因为就救恩而言，神的灵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撇下了世界，使其成为荒凉，不再有救恩的可能了。这就是那大地震。在《使徒行传》16章里，我们读到发生了大地震。我再来读一遍那段经文。神在《使徒行传》16章25节到26节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我们看到发生了一起大地震，我们并没有读到这起大地震造成什么损坏，只是打开了监门，使众囚犯的锁链松开，释放了他们。这是地震造成的唯一的破坏，被神记载下来。事实上，就众囚犯而言，这个大地震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得以从监牢里释放，而且曾一度捆绑他们的锁链和手铐都松开了。这是我们能看到的由这次大地震所造成的唯一的影响。大地震这种语言描述使我们认为，在《使徒行传》16章里所读到的经文是与审判日有关。这一章25节使用的半夜这个词也使我们这样认为。大地震发生在半夜。经文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半夜 在圣经里通常是表明审判的一个时间，而且上下文也将会决定这是指哪一个审判。例如圣经在出埃及记12章29节里说，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半夜向埃及人施行了沉痛的审判，埃及地所有的长子都被杀了。我们在路加福音11章里也读到半夜这个词，主耶稣在那里教导我们祷告。首先他赐给我们主祷文，接着在随后的经文里又赐给我们祷告方面另外的教训。有意思的是，在这个主教导我们祷告的这个比喻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教导我们怎样在审判日里祷告。主祷文是主教导我们在救恩的日子里怎样祷告的教训，而一旦审判从众教会过渡到全世界，我们就进入未知的领域，因为神的子民会经历世界历史上那些以前神的子民从未经历过的事情。正如我们学到的，神的计划就是要在审判日里把他的子民留在地上，叫他们经历这段时期。可是我们正生活在一段不再有救恩的时期，所以主祷文就不合适了，对我们无济于事，不像从前了，对那些活在以前神还拯救的日子里的人曾有很大帮助，因为那时你可以按照主祷文祷告，因为主祷文指示我们该怎么祷告。你可以祷告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恳求救恩的祷告。如今在神结束了救恩的可能的这个时候，他还是不想把他的子民弄糊涂，所以他设计了另一个祷告，这就是主在路加福音11章5-7节里所赐给我们的。路加福音11章5-7节说，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此时我们不打算深入探讨这个比喻，不过我们看到这里使用了门已经关闭的语言描述。我们可以通过查考别的经文来表明这种描述怎样与半夜描写审判日有关。这就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16章里读到的，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然后就发生了大地震。这里有两个要素表示审判日， 路加福音十一章里同样也有两个要素表示审判日，那就是半夜和门已经关闭。关于半夜还有一个事例，我要读一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查考半夜这个词的时候，上下文是十分重要的。使用半夜这个词并不总是表示最后的审判，而只是表示审判。只是如果在上下文里神表明这是审判日的话，半夜就表示最后的审判。可是在其他上下文里，这个词可以表示临到众教会的审判。马太福音25章5到6节里的半夜就是表示这个意思。马太福音25章5至6节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儿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我们知道，在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与五个愚拙的童女的比喻里，半夜不可能是指最后的审判。半夜，所有十个童女都打盹儿睡着了的时候，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那表示教会时代，半夜的喊声把他们叫醒。那跟神在大灾难时期开启圣经有关。那时，审判从众教会起手了。人就是在那时喊着说，新郎来了，宣告时间不多了。显明所定的那日子就是2011年5月21日。接着顺着这节经文往后一点，在第十节里，新郎来了，那件事发生在审判日，也就是我们进入的这段时期。所以在马太福音25章里，半夜不是表示最后的审判，而是表示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我们返回到《使徒行传》16章25节，那里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耳听。让我们拿那节经文对照启示录11章12节的这节经文。两位先知，英文为他们，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我们学到云是代表审判。保罗和希拉在监牢里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耳听。保罗和希拉是两个人，正如我们在启示录11章里读到的两个见证人。而且保罗和希拉当时是在一个黑暗阴冷的监牢里，我们能完全想象到那种处境。据我们所知，那时没有监管的人。在现代社会的今天，我们会精心照顾，好好的善待囚犯。可是以前那个时候却不是这样。那时的监牢很可能是一个污秽湿冷的地方。那是一个你可能会饱受病痛折磨致死的地方。而这两个属神的人就是在那种糟糕的环境下祷告唱诗赞美神的。你可以想象到， 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不过他们如果没有心情，他们当然不想唱诗，也不会赞美神。看看他们所处的环境，看看他们所待的地方，这两个新来的囚犯却这么兴致高昂，多么奇怪，多么不寻常啊！他们还赞美神，他们精神是不是错乱了？他们疯了吗？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吗？难道没有看见身边一片阴暗吗？我们可以明白他们的祷告和赞美，在那些囚犯听起来会怎样。监里所有人一定会知道保罗和希拉在监牢里，他们肯定听到了保罗和希拉的见证。那正是一旦这两个见证人站起来的处境，看见他们的世人甚是害怕。他们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他们听到了神的信息。这个信息在这个充满黑暗的世界里显得很突出。一个阴暗肮脏的监牢和这个世界在属灵上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这个世界到处是阴暗，这是一个污秽丑陋的地方。是的，这个世界上人们唱歌赞美他们金银铸成的假神，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在吟唱那种赞美。可是向耶和华真神歌唱祷告荣耀神的却少之又少。然而到了那个时候，神开启他的话语，差遣他的使者传扬审判日近在咫尺这个庄严的信息。神话语的亮光照亮了这个世界，他们都侧耳耳听。神的选民听见了，正如很久以前这些囚犯在那个监牢里听到保罗和希拉祷告一样。接着听见保罗和希拉的祷告以后，就发生了地震。正如我们在启示录11章12节到13节里发现的，启示录11章12至13节说，他们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地大震动。神的见证显现出来，圣经真理的明光照亮这个世界的黑暗。接着神施行大地震，在某种意义上神同时拯救了许多的人，这就是神眼里的大地震。而且在使徒行传16章里我们读到的这些囚犯正像尚未得救的神的选民，他们当时还受到罪和撒旦的奴役，被囚禁在监牢里。他们这些被捆绑的男女老少一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饱尝奴役之苦，直到末世神拯救了他们的那个时候。就在这个世界属灵的死亡即将发生之前，在天国的门要一次性的永远关闭之前，神拯救了许多当时还没有得救的人。 一个人得救之后，属灵上发生了什么？这就像监狱的门被打开，他们的锁链都松开了一样，他们确实自由了。这就是圣经美丽的预言。例如，圣经在以赛亚书61:1-2里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正是神在救恩的日子期间的作为。那日临近尾声，那段持续了1955年教会时代的救恩日子，接着在大灾难一开始，有一段很短的时期，神几乎没有拯救人。不过那时就迎来了1994年9月，神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那是圣灵二次荣耀的浇灌下来，二次荣耀的禧年时期。禧年是被掳的得释放的时候，然后禧年即将结束，救恩的日子临近尾声，耶和华的恩年即将结束。最后神伸手用大能打动全世界人的心，他在救恩里释放了他们。就如启示录11章描述的，他们上了天，与基督耶稣同坐在天上。现在他们在基督里安全了，他们绝不会受伤害。那就是使徒行传16章里发生的事，连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了，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神是表明，审判日大地震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被掳的囚犯得到了释放。注意，这里的圣经语言说，监门全开，众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监里没有一人被捆绑了，监门没有一个还被锁着，没有一人的手或脚还被锁链绑着，一切锁链都松开了。这完全是表明，在大地震的时候以及审判日的这个时候，神的救恩计划的完成。接着圣经在《使徒行传》16:27-28里接着说，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这不是很有意思吗？这里让我们看到一次伟大的拯救。监门全开，奇迹般的事情发生了。监门全开，众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你可能会认为这些囚犯早已逃狱了，他们中有些人很可能留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了。然而却没有一人离开，连一个囚犯也没有离开监牢。我们怎能明白这件事， 看到其中属灵的含义呢？以下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我们意识到，《使徒行传》16章是谈到半夜的时候，这是在说到大地震的时候。这两件事都与最后的审判有关，这是描写大地震的时刻。众囚犯极大的被释放，我们知道神确实从大灾难中拯救了许多的人。使徒行传16章里的大地震停止了摇动监牢的根基，禁足来了，看见监门全开以后，他以为监牢里的囚犯都逃光了，然而他们还都在那里。我们从这件事上明白，神的计划就是要解救他的选民，也就是那许多的人。可是那时，神的计划并不是要提走他们，带领他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入天国。那些得释放的囚犯中，没有一个逃离监牢。同样，在大灾难时期，拯救的人里，没有一个被提或迁到天上。此时，我们都还留在这里。在审判日，我们都还活在世上。我认为，《使徒行传》16章里，众囚犯得释放的那幅图画，正像我们所有人得释放一样。我们不再受罪和撒旦的奴役了，作奸了，我们是自由人了。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确实自由了。可是，我们仍然生活在地上，直到这段延长的审判日时期的最后一天。然后，末日，神要提走他的选民，末日，他要使死人复活。不过，不是此时。使徒行传16章别开生面地赐予了我们鼓励，要切切仰望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看到神正在行的事，恰恰正是我们得知的事情。神正在试炼他的子民，经历审判日这一整段时期，审判一切未得救之人。对他的选民而言，这是一段严重的试炼时期。是的，审判日确实临到了，大地震确实发生了。在禧年临近尾声之际，监门全开，多么荣耀啊！然而，这都是属灵的，所以我们可以属灵上更新。我们要继续阅读启示录11章13节。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是一节信息量十足的经文，这里包含着许多信息，我们需要仔细查考。例如，这里提到正在那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们就甚是惧怕，并且驾着云上了天。正在那时候的时候，在英文里是一小时的意思。我们知道，那一小时是审判众教会的时候， 这是12个小时可做工的白日结束的时候。这一小时也等同于大灾难。等这一小时结束了，神使用比喻性的语言，表示在属灵上把许多的人带进了天国。虽然他们的身体哪儿也没去，没有人被提，没有人离开这个世界，只是自从他们得救以后，现在就都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了。主把审判日看成是一场大地震。经文说，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大震动在英文里就是大地震的意思。当时没人看见有地震发生，就像没人看见天国的门被关闭一样。这种事情不是人们肉眼就可以看到的，不是人们用感官就可以觉察到的。他们没有感到地面震动，这是一次属灵的地震，表示神救恩计划的结束。而且我们看到这次地震最终释放了所有的囚犯，成就了神的旨意。这就是使徒行传16章里约在半夜地大震动表达的主要意思。不知怎么的，这场地震竟然打开了全部监门，释放了所有的囚犯。你能想象这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吗？不光释放了一个囚犯，还把关在监里的所有囚犯都释放了。我们不知道当时监牢里有多少囚犯，不过我们假定有50个囚犯，包括保罗和希拉在内。据我们所知，保罗和希拉不是关在同一间牢房里。设想，你就是很久以前关押在那间黑暗牢房里的其中一个囚犯。你所在的监牢被死死地锁上。不仅如此，在你的牢房里还有锁链绑着你，可能是套在你的脚踝上，也可能是拴在你的手腕上。然后约在半夜，他们听见神的两位见证人保罗和希拉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忽然地大震动。由于大地震，监狱里发生了剧烈的震动，你很可能会料想自己完蛋了，要死了。可是地震造成的损伤仅仅是打开了监门，锁链松开了。好一个奇迹呀！你必须得承认事实就是那样，没有别的事情发生。天花板没有塌下来，石头也没有落到你的身上。然后你从监门探出头去，看见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你隔壁的牢房和除你之外的所有囚犯身上。监里所有人的监门全给打开了，他们的锁链也松开了，他们自由了。这是一次有目的的地震，这次大地震明确地成就了神想要成就的事情。而且这次地震准确地描写了2011年5月21日发生了什么事情。神释放了所有他的选民，他们原是因罪被关在撒旦黑暗的地牢里。那天，他们都被释放了。当然，那是一个属灵的监牢，不是吗？ 从没有人看见你或看见我被浑身的罪孽这条绳索牢牢地捆着。他们看不见我们被囚禁在罪和撒旦的监牢。没人看见那个监牢，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监牢。有许多囚犯被死死地关押在那个属灵的地牢里。要释放他们，就需要一次属灵的地震。那就是神在2011年5月21日所行的事。他释放了所有选民。到大地震的时候，或者说到审判日的时候，所有要得救的人都得救了。那就是我们在启示录11章13节这里读到的。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里我们读到三个词，都可以与真信徒认同。第一个词是十分之一，第二个词是7000。神在一处地方讲到有7000人不向巴力屈膝。第三个词是其余的，这个词经常适用于选民。可是我们将会看到启示录11章13节里提到的这些人没有一人是选民。神说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的时候，那不是一件好事，这是审判日。因地震，城就倒塌了。这节经文还说，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人因地震被杀，这也不是一件好事。然后这节经文说，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听起来好像是说真信徒，可是我们将会看到，神在圣经里显明，在审判的时候，未得救的人要归荣耀给他，就像约书亚记里的亚干一样。我们首先查考倒塌的城这个词，那是什么城？启示录14章8节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而在启示录11章13节里却说，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这节经文虽然没有明确哪一个城，可是我们知道，在审判日的时候，在神的眼里，审判临到世界，就如同他在审判一座城，也就是巴比伦一样。巴比伦在那时倾倒了。此外，我们在启示录16章18节里读到，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这里指同一个大地震。接着启示录16章18到19节这段经文说，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这里我们读到大地震以及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这和我们查考的启示录11章13节很相似。不过注意，启示录16章 18-19节又接着说，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这和我们在启示录14:8读到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是同一件事。神叫巴比伦大城处在他的愤怒之下。启示录16:18-19，把列国的城倒塌和想起巴比伦大城联系在一起。记得我们曾一度认为巴比伦城只代表众教会，然而在启示录16:19这里读到那大城列为三段的时候，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这意思就是列国的城就是巴比伦大城，或者说世界各国的城。巴比伦城是撒旦的国，凡撒旦征服的都是巴比伦城的一部分。所以神撇弃众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被交给撒旦统治，然后众教会就会成为巴比伦城的一部分。可是巴比伦大城的范围不只是包括众教会在内，还包括列国的城。与神的国为敌的这个世界就是撒旦的国。启示录11:13说，城就倒塌了1/10。神十分有意思地说，城倒塌了1/10，因为1/10与真信徒有关。我们来查考几节说到1/10的经文。首先，利未记27:30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1/10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1/10是为圣的，这是归给神的，这是他的。当然，有关1/10，神还在以色列国里立下一些别的律法。1/10要给利未人奉养他们。我们不打算查考那些经文，不过我们就想明白1/10是指归给主的。我们在以赛亚书6:11-13里也得知更多有关1/10的事情。以赛亚书6:11-13说，我就说，主啊，这到何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1/10，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记得我们在利未记27里读到1/10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我们在以赛亚书6:13里读到，那地土荒凉的背景下， 境内有十分之一。然后神说道，这十分之一是圣洁的种类，这是表示神的选民。这段经文提到的荒凉是指什么时候？是指大灾难时候有可怕的荒凉临到众教会，还是指审判日本身？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有点不清楚。不过，不管哪一种情况，这段经文都表明，十分之一表示圣洁的种类或神的选民。此外，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节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听众，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直在播送《启示录》的查考节目。考虑到我们翻译的人手有限，同时也为了使大家收听到《约翰二书》的查考，我们决定同时广播两个系列的查考节目。节目的安排可能会做一些调整，不过我们会继续广播启示录的查考。具体节目安排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您可以加入电子圣经团契的 QQ 群，群号15328900064，及时了解节目安排。愿所有广播的节目会给您带来祝福。同时，我们诚恳地希望您为我们电台的广播祷告，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您可以提建议、奉献、共同出力，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听到这美妙的福音广播。
Yeah.